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我是境界的主编之一沈颖，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。境界在2018年10月5日的时候发布了一篇文章，名字叫做病榻上的十字架。这篇文章的阅读数超过了65000人。文章诞生背后的故事也很奇妙，你们看到那天在最开始的编者案里说，其实我人是在手术室里被麻醉着，但手机里讲故事的声音可以被身在全球的读者听到，这也是新媒体步道的一个创举。这篇文章其实不是写出来的，是我在医院的病床上面分几次说出来的。当时在分享这篇文章的时候，脑子里头还有4公分的肿瘤，身上有4公分的肿瘤，骨头上还有多处肿瘤，全天都在输液，你可以听到那个滴滴的声音。医生打算在1-2天之后给我动脑部的手术。当时我在病床上面，周围的护士很多，医院常有各种声音，晚上的时候病房比较安静，我就悄悄用手机录音，每次能说多少就说多少。每天刘洋来探视我，就把音频带回去，最终剪辑整理成文章。2年半前的那个时候，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时间。脑部手术之前，我是写好了遗嘱的。我面对的考验就是，如果我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2天，我该做什么？我要抓紧这个时间传福音，因为很多人的灵魂没有得救。虽然脑子里面有肿瘤，但是我能讲话。我觉得只要我能讲话，这就是神给我的机会，不能放弃这个机会。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后面神亲自使用并传播了这篇文章，全球不同的国家里许多人看到了这篇文章。我当时做完手术醒来时，感觉到有好多人的手好像在我的头上动来动去。13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了。这个主刀医生他非常聪明，但他其实还没有信主。他唤醒我的方式是这样的，你要去哪里传福音啊？你要去哪里传福音啊？然后我就慢慢醒过来了。2019年我再次去复诊时，医生看着我脑部的片子很惊讶地说，脑部血管附近的肿瘤去哪里了？其实2018年10月我无法做手术的地方，医生没敢跟我讲的，在我脑部的血管附近有肿瘤，那个位置因为非常危险，不建议手术，因此有部分肿瘤组织无法切除。所以当时十几个医生在那里讨论时候，有医生不建议做那么长时间的手术，姑息治疗一下就可以了。但这个医生说，以后怎样不是我管的，先尽全力救人。除了脑部是3个小时的手术，我还做了颈椎的手术，2台手术一起做。这2年半我所做的治疗，一般人听了可能会很害怕。脑手术后住院20多天，全身哪儿都不能动，之后坐了4个月轮椅，不能走路，化疗了6次，靶向化疗25次，放疗15次，总共手术4次，心脏副作用有7次治疗。你光听听这数字，靠自己怎么能承受？感谢主，虽然四面受敌，但与上面的通道是通的。我跨过的第一关，也可以说是最凶险的一关，就是脑部手术，有40天的禁食祷告拖着我。在全世界范围内，有神学院认识我们的多家教会，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。在境界内部的同工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中，他们每人认领一餐，轮值为我禁食祷告40天。刘洋每天晚上9点半带领进阶不同小组的同工为我祷告求主医治，坚持了整整1年。虽然我听不到，我想天父 都知道。有时候我在医院的病床上非常的难受，我用手机进入那个祷告的空间里头，就听到有人在为我祷告，心里又开始充满力量。这个视频是拍摄在2019年3月13号，地点是在西非塞内加尔的一个麻风村。那些为我祷告的是牧师跟宣教士，他每年都会去那里送药。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躺在床上生死未卜。在那用法语祷告的是法国巴黎的一个华裔牧师，他是去那里宣教，他也是境界的一个作者，华裔医生叫徐俊，在美国纽约。用英语祷告的是美国尼尔森牧师，当地曾经是法属殖民地，原住民听不懂英语，所以需要翻译成法语。我当时就很感动，感觉到好像神在呼唤我，里面就好像产生一股力量，我就从床上爬起来。我想我不能一直这样睡在床上。其实实际上得这种病的人有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，精神上的这种惧怕非常的可怕，因为你没有一个力量来支撑你，每天就是在那里惧怕死亡，你就自己把自己吓死。我在医院里头也经历了非常多神的同在。当时记得医院有一个院牧，他有五次很巧的来到我的床边，他送给我一句经文，就是以赛亚那句，你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因为神与你同在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那一天我看圣经的经文，神就赐下这句话给我，是同样的一句。每次家人来探访，我都说我不要谈病，我很珍惜这个时间。我发现我最亲近神的就是在那段病床上的时间，我每天读经，感觉每一天上帝都有话跟我讲，非常喜乐。然后刘洋来了，我说神今天给了我这样的一段话，明天又有一段，神的话就像蜜一样甘甜，真的是可以吃的。那时候我病那么严重，说实话生死未卜。其实你是转移性的病人，已经转移到了脑上，你身上还有肿瘤没切，你什么时候如果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就没命了。你越知道医学的知识，你越去想，你就会吓死。但那时候我几乎没有想过我能不能活这件事，我就是想我活一天感恩一天，我怎么让我这一天让上帝使用，这是我想的关键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今天上帝给了我什么话语，我怎样跟神祷告。我觉得那个时候非常喜乐，真奇怪，我最喜乐的一段时间恰恰是我生命最危险的一段时间。那时候离神真近，真愿意亲近神。我也开始意识到耶稣所讲的基督徒在死亡面前是有平安的，是真的，我体会过了。我那个时候感觉到魔鬼离我最远，我在活着的时候就会思想那些世上的事，好多思虑，这时魔鬼就来了，忧愁惧怕正好是他的猎物，可以喂养他壮大。我那个时候离死亡很近，却反而没有惧怕，反而不怕魔鬼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藏在神的翅膀荫下。所以我只是开始知道，离神最近的地方，即使困难再大，即使你马上要去死，你也可以是喜乐的。但是如果你在世上劳苦愁烦，天天计划掌控，想着很多烦恼事，很小的事情也不去祷告，甚至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的，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可以去祷告的对象，他心里面那种忧愁和焦虑比我那时候快死之前还要大，相不相信？那段时间有好多兄弟姐妹来病房里探望我，我记得印象很深，有很多神同在的见证。我当时想的不是自己的病情，而是我怎么能够跟他一起祷告，怎么能抓紧最后的一点时间帮助他。因为我不行，我很软弱，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，但我跟他一起祷告，神就可以在我们的当中动工，神就会来帮助他的软弱。所以我们只夸自己的软弱，神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出他的刚强，这是真的。 还有一个弟兄，我印象中很深刻，他不仅是一个同性恋，也得了艾滋病，但是神恩待他，他结婚了，还生了两个孩子，都很健康。他就跟我说，神影，神给我很大的恩典，但我还是逃不掉罪的捆绑，我还有同性恋的行为，神感动我为你祷告。我记得他说我有两个月没有犯这个罪了，我当时觉得很感谢主，神用这样特别的方式鼓励我活下来。他给我一个感动，就是说在你得医治之前，很多人要得医治。后来回头再去看这段时间，真的是这样。境界里有一个同工，他大概有焦虑的问题，他说当时为我祷告，他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平安，很长时间以后他还记得这种感觉。对于经常会焦虑的他来说，平安太难得了。当时神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，你要活，你还要为主工作。周围人给我的信息，包括医生，那个感觉可能就是会死。我记得有一次我问医生，我有没有可能活下去，医生看着我，他不说话，说了一句，你知道你的病很严重的，你听哪一个声音呢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正好听沈保罗牧师讲道。沈保罗牧师90多岁去世的，他讲到一个例子，他30多岁的时候得了心脏病，医生也说他快死了，他自己也觉得快死了，但后来神真的医治他了。当时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后来很早就离开了，但他活到了90多岁。他说人的里面有两个声音，你听哪个声音非常重要。当时我觉得我正处在这个处境底下，神就送来了这样一个信息，我就紧紧地抓住上帝给我的信息，就是你会活下去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在各样的处境当中，除了你自己里面的私欲外，你可能会听到两个声音。你知道为什么抑郁症的有些人去自杀？他为什么自杀？他从楼上跳下去，很疼。为什么他会跳？因为他听到声音，魔鬼跟他说，跳啊，跳了之后很舒服的，他就去跳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每一个人其实脑袋里头都有两个声音的，关键是你听哪一个声音很重要，不要去上魔鬼的当，不要被欺骗很重要。有些人正在此时此刻就在被魔鬼欺骗，所以你要辨别自己里面的声音。神给我们的声音是良善的，是信实的，我们要听从他的声音，他就给我们力量。我就在那样的一种环境底下，好像看上去是要死的，也没有什么活路可言，但是我自己心里面其实很喜乐，我就没有想过我会死，我总感觉上帝还会使用我，我在神那里的使命还没完成，还没有到让我走的时候。去年8月去做PET复查的时候，已经全部正常了，医生看到这个报告其实还是挺震惊的，他说你非常幸运，这是去年8月。然后今年3月我又再次去复查，又是一切正常。脑科医生看到我的报告之后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相机来给我拍照，他说你能不能跟我的病人和家属讲一讲信仰是怎么帮助你的。这个医生非常聪明，他没有信主，但是他让我去讲的是信仰怎么帮助你。我现在每天走路5公里，100圈，我可以快步走1个多小时，一点都不累。前段时间还跟孩子们一起去爬山了。谁能想到我这样的这么严重的病人，2年多前4个月不能走路，要坐轮椅，脑部手术后学习坐这个姿势3天都学不会的人，现在可以健步如飞，可以爬山。本来状况只会越来越差的。有一次去做静脉注射治疗的时候，有个护士很惊讶，她特地跑来问我要确定一件事，她说你是那个有一个先生用轮椅推着来的病人吗？因为根据她的经验，一般轮椅推来的人后面就是没了，走了嘛，越来越严重嘛。她说我怎么发现你这个人怎么现在行动自如这么好了，就看到神的恩典显明在我的身上，我真的感谢主，我感觉自己是亲自经历了一趟死里复活。可能是我要学的功课太多了吧， 我动完手术之后是不能动的，大概有20天时间不能动，那段时间非常艰难，比坐牢还难。不能动，头不能动，颈部也不能动，我觉得太难受了。神就在这种限制当中训练我的忍耐和谦卑。想到耶稣也是在受苦中学习顺服，感到神借着环境在操练我里面的顺服。神似乎常常给我十字架背。信主前做媒体时，因为说真话差点坐牢，还好神奇妙地保守了我。我生老二的时候，那个产床的形状就像一个木头做的十字架，人一动就会掉下来。生儿育女，每天与尿布为伍的两三年里，神渐渐磨掉我以前做媒体时总要站在舞台中心的那种骄傲，从 somebody 到 nobody。 我的生命也正是在这种顺服的熬炼中，里面的容量被拓宽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，耶稣说，你若跟从我，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，舍己来跟从我。你的生命不经过十字架的苦难，灵里面就没有力量，生命还是像盆景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术后恢复的大量时间，我什么都不做，脑子什么都不想，神一直操练我的安静。从98年开始到2010年的媒体训练，我一直在一种动和快的状态里面。后来生孩子，带两个孩子，其实也是跟着孩子这个永动机，感觉从外面到里面一直没有安静过。这是深刻的体会到什么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神在操练我里面的专注，专注在神呼召我的事上。每天走100圈，在看似极为枯燥的走路当中，我享受与主的独处，灵里面常常被主点醒，这种感觉好得无比。很多病人如果只是病好了，心里有可能更害怕，他害怕有一天复发怎么办，这种总有一把剑悬在你上面的感觉，天天忧愁啊，你就没有平安在心中了。我在疾病中学到的交托，就是再大的事情，如果你交在神的手中，就不是什么大事。就像我这么大的难题的事情都过来了，我妈妈也是透过祷告，神给她平安。在交托当中，我体会到了，再小的事情你不祷告交托给神，放在自己的身上自己去扛，自己承担很难，小的事情会变得非常的大，又大又难。康复后的生命，我把它再一次交给主，这比十几年前完全奉献给主时感觉更彻底。那时候的奉献是在学习放下生命之外的东西，现在是真的连自己的生命都要放下。生命的主权不在我的手中，这是属于主的生命，主若用就用吧，既然是主的，是否复发或者再严重怎么办，那都是主的事，不是我的事了。我们人总是走两个极端，要么不负责任，要么负上一点责任就要控制在自己的手中，不放心交给神。神要我们操练的是尽自己的责任，然后顺服地交给神，在未来的不确定心中经历神的恩典。神的国度的货币不是金钱，是信、望、爱。透过这次生病，我更感谢上帝用这样一个苦难给我做了一个更重要的心疗，转变了我的思维模式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变。我觉得其实自己以前骨子里是一个很追求优秀完美的人，表面上有包容接纳，但心里还是期待什么都要做到最好，就是 A plan 如果不行用 B 不行用 C， 基本上万无一失，还是靠自己，很追求确定性，最好什么事都事先考虑好计划好才放心。信主后其实也不敢完全交托给神，对神的信任还不够，其实根基很多时候仍然在人的喜悦和外在行为表现上，很多时候希望别人做到自己的期待，但是人做不到，其实里面还是很难满足。不感恩就没有满足，没有满足就没有喜乐。 你知道自己里面还是很难开心的，同时我又在辅导很多有问题的人，别人将黑暗倒在你那里，那你倒给谁呢？如果没有真正学会将黑暗倒在有无限怜悯和爱的神那里，人里面的容量是承载不了的。但是透过苦难，在向死而生的这样一个生命经历之中，神反而转变了我的思维模式。我开始学会，无论在怎样的境况当中，我要感恩，感恩生出满足，满足产生喜乐。这个模式的转变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。癌细胞有没有是外面看得见的，但是你灵里面有没有满足，有没有感恩，有没有喜乐，你自己知道。试问世界上这些活着的人中，有几个人心中真正可以体会到满足感恩的？都是不满足的，得到了很多东西你不感恩，仍然是在挑剔当中，烦恼当中，你就有忧虑，有忧虑，有很多的要求，对别人，对自己，很多的烦恼，很多的挑剔。我就觉得真是爱来爱去。我自己感受到，我以前还是在有条件的爱中长大的，从小到大就是这样，你表现得好，做得好，才会有人爱你的。我们整个的价值观都是这样的，所以很注重自己的行为表现，其实里面是有苦毒的。透过这个苦难，我就感觉到上帝借着我生病，我在接受爱，很坦然地开始接受弟兄姐妹爱我。那么多弟兄姐妹给我祷告，我治疗时慷慨地给我奉献，那都是弟兄姐妹爱我的方式。其实钱只是个工具，当你真的经历并确信神是无条件爱你和供应你的，你一切的需要都会被满足，没有觉得自己有不够的。神为我这样的罪人而死，神不计代价的爱还不足够吗？你心里面的感恩喜乐就出来了，没有什么可怕的了。如果有人还没有信耶稣，我很有感动跟你讲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，然后饶恕别人的罪，这是你的人生变得清省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。为什么焦虑忧愁？很多时候你的罪，我们自己的罪，还有别人的罪，你不能饶恕的别人的罪，在我们的里面累积着，让我们的灵性里面受到亏损了。这个黑暗的居所也成为魔鬼的挂钩，就像黑暗潮湿不见光的地方，蚊虫跳蚤就滋生了。晚期癌症被主奇妙医治的吴用长老，他的女儿得癌症没被主医治，他说神的医治是有主权的，医治是有限的，但赦罪是无限的。人的罪可以被赦免，这真是主的宝贝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接受它。即使你信主了，承认自己的罪，饶恕别人的罪，也要成为你日常的一个生活方式。就像夏天洗澡一样，信仰是在给你的灵魂洗澡，灵里面少了这些黑暗、抑郁、焦虑，这些跳蚤蚊虫也很难来盯住你了。我在这个疾病最严重的时候，一个恩典是我跟我爸爸和解了。即使信主多年以后，我看我父亲的时候，我总会想到他的问题，却很少想到自己的问题。生病那段时间，我离神很近，我终于肯跟我爸爸道歉认错。即使我爸爸有这些问题，可是我怎么对待他的呢？我不管他怎样，那是他跟神的事，但我要面对我自己里面的罪，所以我承认自己的罪，饶恕别人的罪之后，我得到很大的释放。听了今天的内容，如果你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的同工会联系你。